啊，愿今天这段经文印在我们心盘上，是一个危机，也是一个转机。愿意我们在混乱的年代中有入得的心愿，众人纵然没有王，我们仍旧尊你为王。愿王的吸引，王的爱慕，成为我们里面的追求。愿这些经文再一次的成为我们里面的灵与生命。祝福今天我们所分享的，听我们说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四十第最后一段最后一节就是这句话，那时以色列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这是一个混乱的时代，自己当王就是没有王。基督徒他的基督的意思就是神是我的王，神是受膏者。我们跟世人不一样，我们里面外面有一种见证，我尊主为王。四世纪九十多年被掳到外邦中，咒诅的命运一而再的重复的出现，这就是四世纪的背景。任意而为，个人自己决定，自己做，自己想怎么过就自己过。在这种状况之下，宗教堕落，信仰堕落，带下来的是薄利痕，没有粮食，全地饥荒。所以四世纪最后一个见证就是兴起路德。路德是一个外邦的女子，按道理来说她是摩押的子孙，是淫乱生下来的。这一个民族是罗德的民族，在神的心意中他们是被咒诅的百姓，没有翻身的机会，一辈子也不会翻转。但是因为她嫁给了伯利恒的一个以法莲的家庭，然后呢这个家族呢，因为伯利恒遭遇饥荒，那个时代饥荒很正常，就像今天属灵的饥荒也很正常，所以这个家庭做了一个决定，他们决定搬家，从伯利恒搬到摩押地。一开始他们的想法只是说啊，我们就先离开这个困难，反正现在饥荒你也解决不了，我们也饿肚子，所以呢我们就全部举家搬迁住到摩押地区，也就是路德他的家乡。然后这一个以法莲的这个家呢，这个主人他有两个儿子，娶了其中一个娶了路德，一个娶了他的嫂子厄尔巴。然后来到这个摩押地的时候，十年的时间，男主人死了，大儿子死了，小儿子死了，剩下的一个婆婆叫拿尔米，然后一个叫做路德，还有他的嫂子厄尔巴，一家所有的壮丁都死了。大家再想一下，这个时代是个人任意而行，宗教没有王，没有神，家庭破灭，男丁死了，按着道理来说看起来就像是一个被咒诅的命运，全部是孤儿寡母，也没有孩子，没有老公就是没有盼望，没有孩子就是没有承接，什么都没有，你没有人可以让你依靠的，也没有盼望的，全家三个女子怎么办？这时候哪里她的婆婆突然想起了，我们要回家，我们要回伯利恒，已经过了十年了，我们不可以继续留在摩押地。但是她的两个儿媳妇是摩押地娶过来的，所以要给他们自由，然后就告诉他们说你们回家，因为我也没有孩子继续给你当老公。犹太人的文化是哥哥死了，弟弟可以娶他的嫂子，为了承接后代关系。现在他也没有儿子，所以他不能亏负这两个儿媳妇，然后就劝他们说你们回家去吧，你们有你们的好逃处，有你们的家庭，有你们的信仰，有你们的一切，你们回去吧，我什么都不能给你。那这两个儿媳妇因为跟婆婆的感情很好， 他们不想回去，所以第一次劝他们的时候，他说没有，我们要跟着你一起回伯利恒。那婆婆很坚决，第二次再告诉他们，你们回去吧，你跟着我没前途，跟着我没有任何东西，只有一个看不见的神，那神怎么带之中还不知道，不要跟着我。第二次他们还坚决的说要留下来，第三次他的婆婆再提出来不要跟着我，然后这时候他的嫂子二八他动摇，他后来就决定，好吧，那我就回我的家，我就回去娘家，回摩押地，他就回去了。而第三次就是这个时候路德就用了一个心愿，就是刚才读的这句话，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那里死，也葬在那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他是摩押女子，但是他这里说生死不能叫我们分离，我如果要离开你我还不如死，我如果要离开你我还愿意耶和华降罚于我。他的意思就是说，我生离死都是神的人，一个摩押女子，一个被咒诅的命运，他却说愿耶和华降罚于我，他表示男丁都死了，可是这个女人很坚强，这个女人她很坚定，她有信仰，她有信念，她认定这一条路是对的路，所以她要坚持下去。阿们。这是她对神的认识，也是这些年走过来的。大家要想，她的背景是荒凉的时代，没有事实，就是没有人掌权，讲白话一点就是信仰不正常，教会生活不正常，整个文化不正常，而他家庭是被咒诅的，那地方死了，这种状况之下他还能够持守，就说你的神是我的神，你去哪里我就去哪里，你住哪里我就住哪里，生死不能叫我跟你分开。他的婆婆，一个老人家，一个婆婆还能给他什么？如果按照地上环境跟未来来看都没有希望，若不是神的吸引，谁会有这种决心，这条路是对的，我走到底。阿们吗？我听到有很多会埋怨他家庭背景的，也会常常说现在的整个属灵关系不好，也会说好像未来没有什么前途，会有这种感叹。弟兄姊妹，路德的命运告诉我们，这些都不是理由，这些都不是原因。我也不管你家庭原生家庭如何，路德就告诉我，他脱离原生家庭的咒诅，不要再有一个态度跟想说我的妈妈怎么样，我的爸爸怎么样，那我的家庭背景怎么样，还有现在的属灵关系怎么样，这些都不是问题。大家看过珍珠吗？有没有看过珍珠？你知道珍珠最漂亮的时候是在什么时候吗？漂亮的珍珠，路德记圣经中唯一有两卷书用女人两颗珍珠来命名的，一个就是路德记，一个就是以斯帖，这两个女人就是两颗珍珠，而她们的背景都很黑暗。她这个路德的背景是任意而为，然后家里面没有男丁全部死了，以斯帖的背景是国家灭亡了，但是都没有动摇他们里面的心。而且以斯帖跟路德一样，当时他去救以色列百姓的时候，他就说了一句话，死就死了吧，我如果去救皇上不同意的话可以处死我也没关系。他们都用一个必死的决心翻转他们的命运。就姊妹，你先想一下，你的家庭可能没有你想那么好，教会生活也不见得是你想的那么容易，还有你人生的规划可能有一点也不顺利哦，环境可能也没有为你效力，但是你有心说像路德一样死就死了吧， 我就坚决走神的道路，坚守住我的信仰岗位，为神来站住。有这种态度跟心愿吗？阿们吗？我不能要求你做这种事情哦，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当你看见的时候，你是愿意这样做的。你心中有一种盼望的时候，你就会脱离你人生的枷锁，你就会知道原来不好也有神美好的带领。我用我家庭来跟你们分享，我妈妈是传统女人，一生中跟我爸爸拉拉扯扯的，因为爸爸赌博是赌一辈子不会改的，就是被辖制，大好大起大落常常这样。如果他不把赌掉的话，我跟你讲，我们家也是富二代啊，有山有水在社口。几年前还有一个中介跑到我们家说，有一块地是我们第七世的祖先留下来的，市价五亿多，然后跟我们说萧氏家族现在分散出去到第十四代，你知道全部都在我爸爸这一代全部败光了。我妈妈呢算是一个苦命的女子，传统的中国的女子，所以她很吃苦耐劳的，就是要把孩子养大，然后养大过程中三个孩子，然后其实四个孩子，刚嫁给爸爸的时候生不出来，然后领养了一个姐姐，我的大姐是领养，然后领养了她之后是过了大概七年才连续生了三个孩子，我是老幺，我一个大哥二姐跟我连续三女生三个，然后还有一个大姐是领养的，然后一生就是辛辛苦苦的这种一个意念，没有老公要有孩子，把所有的心血浇灌给孩子，然后好不容易把孩子养大，其中有一个不听话背叛先祖信了耶稣，就是我，这是我们家背景。然后在这种悲惨的命运中，我妈妈没有放弃，也没有怨天尤人，吃苦耐劳，辛勤工作，存钱养家，那有正确的观念，除了信仰不一样这一点她不能接受以外，基本上都还很好。然后就在这样的命运中，神虽然他没有神，但是神还是恩待他，在台湾的经济起飞的阶段中，有机会买了房子，然后有机会转换了一种环境，慢慢的储存了，然后正确的方式引导，家里面也渐渐的脱离一种贫穷的情况。我回头看家族的这个现象，我觉得当一个人活在神面前的时候，神会祝福他。如果一个人他虽然没有神，他也用着神的原则在地上过日子，神也会祝福他。人如果不要违背本性太多，基本上神是祝福他。但很可惜，我们家有一个破口，就是我爸爸，只要干一点点好，撑不了两年他就开始败光，这就是他的命运。他最后一次从家里走出去，73岁走到路上下去赌场，走出去就倒下去，送到加护病房一个礼拜就死了，应了他自己说的话，他说他这一辈子没给孩子留下这么好的祝福，好的他什么都没有，但是他不希望他老来的时候拖死拖活的拖累孩子，所以他进加护病房一个礼拜就走了。这是他最后留给我们的祝福，有一点无奈，有一点悲惨，但是并不是因为这样家庭就是我的悲惨，不是，我信主，我从这里面走出来，我不会同意我家的命运就是我的命运，我不会同意我们家这种悲惨就是我的悲惨，没有，我是遇见神的时候我就知道我的希望会改变，我就跟神许个愿，我不要跟我家的一样，我不要落在咒诅里面，我不要上了毒瘾，我不要让我在里面没有盼望，所以我在这样的心念中取下来，我也觉得神很恩待跟怜悯，慢慢把我从这里面带出来。我回头一看，没有什么家族咒诅，没有什么家里原生的罪一直影响我，那些在基督里全部都断开了。阿们，所有信主的人都是一样的命运，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清楚，非常清楚，这是你的信念，也是路德今天告诉我们的信念，他的信念有多坚定。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我没有回头路，这一条信仰的路是一直往前面奔跑的， 不是说我遇到挫折的，遇到不顺利的，遇到困难的，那我说我、哦、那我不要去了，没有，是没有回头路。想看看所有被神呼召的人有回头路吗？
没有，
没有。我们说新约几个门徒里的像彼得有回头路吗？
没有，
没有。他是撇下的父亲，撇下了他的船，撇下了他的朋友，撇下了他老婆，他那时候娶老婆了，他跟随主没有回头路。再讲马太，税吏马太有回头路吗？没有，他一被呼召起来的时候，他就把他铁饭碗打破。你有看过打破铁饭碗的吗？铁饭碗打得破吗？打不破，对不对？我告诉你，税吏马太就把他打破了，他是收税金的。那时候收税金的都是滚蛋流水里面的，你想怎么收就怎么收，想怎么讹诈就怎么讹诈，反正你最大嘛。他打破了，他听见耶稣呼召起来跟随我五个字，他就起来了，他没有回头路。弟兄姊妹，他一起来的时候他就不能回去了。你不能说你今天是公家机关的，是铁饭碗的，然后你说我离职了，我要回去，没有，你离职了就再也没有回头路。所有跟随主的人都必须要有一个心，像路德一样，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就往哪里去。弟兄姊妹，这是很大的挑战，因为你不知道你的婆婆要把你带去哪里。还有你在家里面，在这个家住了十年哦，这个家住十年了，这个家什么样的经济状况你不知道吗？未来有没有盼望你也会知道，这什么都没有状况下，你还能够说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然后你在哪里住我也在哪里住。一个女人带着两个女人，通通是女人，没有经济能力，然后在摩押地，然后她回去，请问弟兄姊妹，住会住得很好吗？
不会。
你觉得会住得很好吗？
不会。
不会，有的住是偷笑的，你住哪里我就住哪里，可以吗？
可以。
谁说可以的？我们去大木板轩才短短的两个礼拜，有最多也不过三个礼拜，弟兄姊妹很多人不去就是因为住啊，不就是这样子吗？住有大便，然后有老鼠，有跳蚤，然后住的夏天又很闷热，有时候又没有电风扇，不要说冷气，连电风扇都没有。那请弟兄姊妹想一下，你只不过去住了十几天而已，他们是一辈子住在里面。很多人因为住没得洗澡，不能住得好，不能够远远住在，他是不愿意的啊。你还想看看你还真可以跟他们一起住吗？不是你想的那么不舒服哦。如果今天五星级饭店，那全部都有，走出去又是繁华的世界，那我也喜欢住啊。你现在真的是一个婆婆，一个手无寸铁的人，没有能力的人，不能养活自己的人，你还要跟着他去哪里住哪里，还能住多好？没有。然后说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这句话告诉我们，在他婆婆身上，在拿厄米身上，一定有一种力量，有一种吸引，有神的见证，路德才会这么说，你的神就是我的神。那表示说这一个婆婆有一个见证，有一个神与他同在的见证吸引路德，那路德愿意说跟着他婆婆去，就算吃苦，就算是命运不好，他也愿意走这条路。想看看你旁边或者你身上有这样的见证吗？吸引人说你的神就是我的神。阿们，听懂意思吗？跟隔壁说一下，你的神就是我的神。到这里为止都还好，最了不起的在第十七节。第十七节说，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也葬在那里。意思就是说，我路德今天生死都是你的人，生是伯利恒的人，死是伯利恒的魂，不是鬼，我就是生死都是你的人。他能够有这一种心愿，强到这种地步，就只会想看看你今天为主的缘故有这一种心愿吗？生死相随吗？有吗？ 阿门吗？
阿门。
阿门，就表示说你是愿意付代价，你是有你里面的看见的，你是不会为信仰妥协的，你甚至生死相随。如果你阿门，我就告诉你，有些时候你先从你生命中的小细节开始执行。你跟他说我很爱神，结果聚会不正常；你跟他说我很爱神，但可能都没有灵修祷告；你跟他说我很爱神，我很愿意，可是你根本不愿意付出。路德不是这样，他有心愿，他有行动，他是用他的命摆进去，也因为用他的命摆进去，才断绝了所有的试探。如果你用一个必死的决心，我就是只有一位神，我不会拜，谁能叫你拜？你就是一个必死的决心，我就只有神，谁能够动摇你的信心，能够影响你呢？这是一个信念，一个从神来的信念。用什么？有这样的信念，不是舒舒服服的日子中产生出来的。我再强调一次，路德的时代背景，信仰堕落；路德的家庭背景，咒诅死亡；路德的个人没有前途；路德一切全部都不好，他一辈子都是被咒诅的命运。但是他没有不在这种命运之下，他有一种心愿，我要以神为神。当他看见的时候，他就有心愿，你在哪里死，我也在那里死，也葬在那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请问弟兄姊妹，你有为信仰缘故生死相随吗？有跟神说过，主啊，我这一生一世只有你，就算死了我也是你的人。有跟神说过这样的话吗？你可以跟神说，你可以跟神说。当你说的时候，我相信神会恩待你，开始改变你的命运。你也要有这样子的心愿，生死相随的心愿。就算她的婆婆为她想，我强调一件事，她婆婆为她想，叫她不要跟。用什么？这是好的还是坏的？人看是好的，因为怕他吃苦，怕他没有盼望，怕他的命运不能改变，所以叫他不要跟。人看是好的，但是这是不好的，因为你只想到他要活得更好，可是他却没有神。一个没有神的人，你的眼光看他活得好，其实他不好。一个没有神的人，他虽然活得不好，但是他很好，因为他里面有神。所以这个路德他的心愿很强，强到他的婆婆没办法拦阻他。我相信你有一天被神感动的，看见了，愿意的，你这个心愿很强的时候，你错误的命运也会动开。第一点，所有的人，信主的人，跟随的人，走到底的人，都是神的选举。圣经中用了三个词来表达神的心意。第一个词叫做母腹中被神分别的，这个叫加太书，意思就是说你从出生的那一天起，你在怀胎成型的那一天，神就命定你属于他，这叫母腹中分别的。如果这个真理你清楚，他就是告诉你，你跟你爸爸妈妈是不一样的，你是神拣选。第二个词叫做创立世界以前拣选了我们，那个意思就是告诉我们，一个基督徒是有能力来胜过世界的试探，在为世界以前，神的心意就拣选你的，你今天才会坐在这里。第三件事情，在万古之先就拣选我们，意思就是说，在神起初的心意中，神就已经预定好了一群得胜的人，神要把这一群人分别出来，这一群人属他，在没有世界以前，神就预定好了。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跟我今天会因为某件事聚集在这里，会在这里敬拜追求，是神万古之先的心意。阿们。这是圣经给我们的启示，所有人会信主会追求， 的的确确就是一个蒙恩的道路。第二个，生死相随的心智，大家向着主的心有多少呢？向着心，向着主的心有多绝对呢？从最简单的聚会的分别，有很绝对吗？还是体贴自己的软弱，体贴朋友的酒席，体贴你生命中的追求，这种绝对是我要见神，我来聚会不只来聚会，我要见到神，我一种对神的心愿，这心愿很强的时候，你就不会被你这些朋友动摇，你很自然的愿意把该给神的时间分别出来。阿们，这是一个绝对的心智，这绝对不是要求的。我跟你讲一个实话，弟兄姊妹，我们这么大的，谁能被要求？不要说大人，连小孩子你要求他，他也不理你的。这是一个看见，一个吸引，一个知道我属于神，神属于我。我在神的日子里，我要欢喜快乐的来敬拜他。我在神的日子里，我要对神有心愿，我要来追随他，所以我愿意分别出我的时间来献给神。阿们，这是一个绝对的心智。第三个，路德开始回归到伯利恒的时候，圣经特别说，第一章的最后一点特别说，那个时候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他们在外邦之地住了十年，回去的日子大丰收的日子，然后路德呢就进到波阿斯的这一个麦田里面拾取麦穗。想看看哦，十年前他们是丰丰盛盛的离开，十年后他们是空空双手的回来，甚至回家的那一天，拿俄米他以前的邻居左右邻舍看见拿俄米回来就很惊讶，因为过了十年，拿俄米的整个脸色都是枯干的，是没有的。他就说，这是拿俄米吗？这是拿俄米吗？拿俄米原本的意思是甜美的吗？然后拿俄米说，没有，我已经不再叫拿俄米了，你看我什么都没有，我匆匆忙忙出去，那空空的回来，所以不要再叫拿俄米，不要再叫甜了，叫我苦。他自己说的，因为他身上十年耗尽了他的生命，十年前他做了一个决定，他跟他先生做了一个决定，离开伯利恒，十年后回来，那时候为什么要离开？因为他们心中想，住在这里没有粮食，属灵饥荒。那大家想一个问题，如果伯利恒属灵饥荒，他们这个城市会不会结束？会不会伯利恒没有粮食，然后会不会大家枯干，赚不到钱，没有粮食，然后那边死人，会不会？会。可是十年后，十年后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日子，也就是说当初他们以为饥荒试探困难问题会使他们死亡，结果十年后没有，神的祝福跟神的手或者一时之间会让我们觉得有一些困难，但终究是为了我们生命可以撑守的缘故。阿们。所以你不要一时之间以为说饥荒哦，你就要做出一个决定，这里没有遮住，没有，不是这样看的。如果今天他们出来了，那个城市死了很多人，那个城市回去还是饥荒的，那我就敢说这个伯利恒有问题。可是经过十年了，原来住在那里面的人，他们也都很丰盛，活在上帝的万归中，祝福当中。唯有拿俄米经过十年什么都没有，他唯一有的是他多了一个媳妇，那个媳妇用他的生死相随来跟他说，我们回去伯利恒。但是大家也不要太难过，因为人的错误里面有神罪的带领，这是我们一直重复强调的，希望这句话你要记在心，跟隔壁说，人的错误中有神对的带领。大家想看看，最后得到波阿斯的是谁？最后得到波阿斯的，在伯利恒里面有一个大财主， 然后在这个地方管很多的和田。路德回去的时候，他就是到波阿斯的田地里面捡麦穗，捡着捡着捡着，有一天他婆婆说你要去跟他睡，然后他就半夜呢等着波阿斯休息，然后钻进麦堆里面跟他住了一宿。波阿斯早上睡起的时候看到多一个女人，然后就把她遮盖着，然后就回去跟她提亲。这个背景我们不讲那么详细，但我可以讲唯一嫁给波阿斯的是谁？
路德。
路德不是伯利恒的女子哦，是路德。所以路德的出身不好，命运不好，对不对？但是他总有一个好，他的心愿走到这个应许之地，而且看起来是一群错误的环境造成的，结论是有神美好的祝福。这个很重要，弟兄姊妹，你一定要记在心里。人或者有错误，决定错误也好，或者许多理念错误还是什么样，但是当他的心愿对的时候，神会有对的带领，会翻转他的命运。路德就这样得到波阿斯的，不是伯利恒的女子哦，是摩押女子，而且这个女子生下来的孩子就是大卫的祖先，将来整个基督的家谱就是从路德这边再延续下去的。如果你从那个时候看，他不过是做了一个决定。弟兄姊妹，大概有一段时间我查那个教会历史，特别是台湾的教会历史，那我发现有很多台湾教会历史 在台湾这个地方大概200年历史。早期福音都传给谁？福音传给原住民山里面部落的。现在原住民的整个基督教的文化跟信仰跟我们平地比起来还算是比较接近的。原住民里面大部分都是天主教，然后基督教，然后偶尔会有一异端，那佛教比较少。200年过去的，而且早期信主的很多家庭，特别是长老教会的，有很多家庭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有一些医生啊、律师啊、社会上有名望的人啊，这些家庭早期在台湾，这些家庭其实很多是跟我们大家一样贫穷，赚不到钱，知识水平很低，可是因为第二代、第三代神的祝福不断进来，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慢慢的兴起，兴旺起来。阿们。一个信主的人跟信主的家会因着主的缘故断开作主，引进有生，这是神的带领。你想想看，当时候只是你的先祖做了一个决定要信耶稣，然后那个祝福就世世代代。今天回来我们身上，你今天一个决定，一个心愿的主啊，我要像路德一样生死相随，一样啊。你从你这一刻起，再从你延伸下去的，你的子子孙孙世世代代一样在神的祝福。阿们。神过去能做的，今天在你身上他一样能够做。没有人可以主导你说你是谁生的，家庭背景怎么样，信仰家文化怎么样，这些不重点，重点是你的心愿，你爱神的那种心，你跟神生死相随的那种信心，那种信念翻转你的命运，也会带来你整个家族的改变。阿们。有一个大提琴家，之前那个传神的福音的影片有记录他的事迹。他生第一个孩子还没有信主，是有一些先天性的脑性麻痹的问题。第二个孩子也有一点点视力不足，连续生了两个。就在这时候求神拜佛烧香，花了很多钱，他自己说的花了好几百万要改变他的命运。后来他信了主，他生第三个孩子，他的家人全部跟他讲说你最好不要再生孩子，因为你前面两个孩子基因就知道你们这对夫妻基因不好，生下来可能第三个孩子还是有问题。他跟神祷告交通给神，他知道对，按着基因来看， 按着环境来看，按着人的来这个家庭来看，好像蛮危险的。但是他希望有一个健康的神祝福的孩子，他们寻求，他们祷告，他们有义证，他们生下第三孩子又健康又俊美。阿们。你不要相信人给你看的命运的判断，你的命运是属于神的。你清清楚楚知道神这么带，你就凭信心去成行，就像路德一样，那种一心一意知道神带领，愿意，甚至你想看看他的婆婆跟他建议去跟波阿斯睡。按着他说来看的话，如果波阿斯不遮盖他，他是会被用石头打死的，这是他命运哦。可是谁想的，一个属于神的人，他破格翻转他的命运，波阿斯祝福他。为什么波阿斯愿意祝福他？很简单，因为他从回到伯利恒，回到伯利恒那一刻开始，他有一个生命的持续性，一直在波阿斯的田地里面捡麦穗，捡麦穗，捡麦穗。弟兄姊妹，这个是小事情，但是你不要忽略小事情。当他捡麦穗，捡到有一天他得到麦穗，他捆出麦穗，他得到这个麦田，他得到波阿斯，这一切都是他从捡麦穗开始。我们生命中有些东西的突破跟养成，不是一次两次聚会造成的哦，是长久在一个对的环境中造就出属灵的生命的品格。阿们。路德就是做出一个对的决定，持续听他婆婆的建议，捡麦穗，捡到最后得到波阿斯，波阿斯也愿意。他的婆婆告诉他，你去，不要去别人的田，他好在那边捡，然后直到蒙恩，然后可以的话就去跟他一起同卧，最后他遮盖你。这件事情最后带下的结论就是，神要透过路德告诉所有神的儿女一件事，不要再怀疑你的命运好不好，那个真的不是重点，也不要怀疑你的家庭好不好，还有一个也不要怀疑你个性好不好。保罗说的记在心里，我从不论断自己，我是从神的眼光来看我自己。阿们。所以你信主的人，你与主联合，最后带来的应许就是国度也会从你所怀的孩子中慢慢产生出来，属神的儿女有属灵的祝福跟权柄的。阿们。这是路德记一个柔弱的女子给我们的看见。来看最后两句话，周报上面的最后两句话，找到了吗？我们这里一起读哦，来，请。我们都需要绝对的心智，虽是软弱女子，却是刚强壮胆。第二句话，请。我们都需要真正的看见，既不脱离现实，又能看见永恒。阿们。上个礼拜三我们在陪读，然后有姊妹提到说，我们很多基督徒不自觉的会提到的一些真理很高，属灵观点很高，可是在生活现实中接不上去。那么这一点是不是我们故意的？有时候我们是很自然的。比如说当我问你说啊，没问题啊，他说感谢主啊，感谢主啊，其实问题很多，你是感谢主，态度是对的，可是哪里怪怪的。那比如说我问你说啊，这个事情处理怎么样啊？没关系，交托给主啊。可是其实交托给主的背后，其实很多时候你不知道怎么交托，懂这意思吗？所以我这边特别讲一件事情，是说当我们在环境中体会神的时候，神带领我们其实是有步骤的，你不会只有信心的，你也会有信心的行动。所以你交托祷告之后，你总是会有一些事情开始去回应的，懂这意思吗？所以这个东西是我们要怎么样能够把它表达清楚。当我们讲很高的生命，可是我们的生活是怎么回应的，生活怎么跟生命的结合在一起，这个是弟兄姊妹我们可能要很具体的来跟弟兄姊妹交通。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不是故意的，我知道很多人是真的觉一心爱神，我们就交托啊，就祷告啊，是 OK 的。但是这里面神到底怎么带领你蒙恩，到底最后会怎么依靠他，你从路德身上，他有心动，有行动，有困难，有跟随，到他捡麦穗，到他最后跟波阿斯连结，到他最后生下大卫，他有一些很具体的祝福就在他放在他生活当中。 所以在他里面，在他里面就是经历神一步一步的带领。可是在神的计划里面是要透过他带来永恒的国度，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我要跟弟兄姊妹讲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当我们讲永恒的事情，讲生命的事情，那么我们生活的现场有些事情是要很具体的来交通怎么样进入神的祝福的带领。那这一点是我们要去突破的学习。嗯，可能一次没办法讲清楚，我们会尽量在启示性跟牧养性的生活的跟生命的两个交叉平衡中来做交通，然后让大家可以去体会一个基督徒他绝对不是活得很高，他可以讲得很高，但是他活得很低，他都活在人群当中。阿们。我们来祷告。主啊，你恩待我们，让我们看见路德怎么翻转命运，怎么被你拣选，怎么样踏上这一条永恒的路，把路德的这种心愿也印在我们里面，一种决心，一种生死相随，一种灵里面的认知跟看见，坚定的信念，让我们踏上这条祝福的道路。或者环境没有改变，让我们求主你先改变我们的心性，先改变我们蒙恩的眼睛，叫我们看见万事总是互相效力，你所爱的人，爱你的人，就在互相效力的当中成就了你的美意。把你因为因为今天我们透过这个聚集，这次的交通，这些认知印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听我们说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阿们。